大家好，我是陈世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药师在我家，我家家
夜赞哦。
回到幸福台北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我是伟华。这个单元呢是幸福台北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合作，我们会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带所有的好朋友们来认识关心的是用药安全。今天带大家关心的主题是癌症药物治疗的新发展哦，很开心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何庆庆理事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何庆庆理事呢也是台北荣民总医院药剂部的主任。何理事早安。
早
早，欢迎我们的何理事哦。其实我们要在这边呢透过我们何理事的分享，要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呢，不能轻忽癌症的发生率。而且我们国家从1982年开始，癌症就一直占据着台湾十大死因的第一名哦，罹癌的人数呢也是逐年的成长的哦。何理事。
嘿，是的。根据2014年癌症新发生的病例，我们高达了大概10万多人，如果是换算成癌症时钟的话，大概每5分18秒就有一个人他会罹患癌症。那发生的人数近十年来也成长了46%，所以这个癌症是越来越受到国际间的重视。
是是，但是呢我们也不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听到癌症就有很恐慌，好像是等于死亡。其实没有哦，这个在医疗还有药物的发展之下，宣布罹癌其实不等于死亡了。我记得很多的医药界的朋友们要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要用慢性病来看待癌症，对不对？何理事。
是的，因为癌症它发生的它等于说它的病程其实很长哦，从你发现癌症到不管是治愈或者是整个癌程的治疗，其实都是可能是以十年或者是甚至十年以上的时间来去计算这个治疗的那个期程哦。所以大家可能要有个观念，就是或许有一些癌症可以用一些手术的方式可以治疗，可是因为现在很多癌症除了单癌的发生，也有可能会有转移这种问题，所以这个治疗上面可能大家就要观念就要稍微改变一下，它可以是把它视为一个慢性病，甚至你可以跟它要成为朋友了。
与癌共处，对不 对？所以其实很多的癌症，刚我们的何理事也提到了，不一定是手术的治疗，而且它已经是拉长的时间，有些十年，有些20年，是真的，就等于就是它后就是知道罹癌之后，癌症就是属于他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了。其实这时候我们对于这个癌症药物的认知就是非常的重要了。
是的，那癌症的治疗呢其实刚刚提到的手术其实还有放射线治疗。那我们今天特别是要讲到的是药物方面的治疗，因为这最近几年一些新的药非常的蓬勃发展，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大概就是以癌症的药物治疗的新的一些趋势跟大家来分享。
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认识我们的癌症的药物的部分。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好朋友们听到罹癌还是非常的恐慌，甚至家属会觉得说，哇，我的亲人是不是就这么的就等于死亡了，有时候是不敢告诉病人，对不 对？所以其实我们这边要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有的时候为什么要用化疗，为什么要用药物的治疗， 我自己还听过什么标靶药物，其实这些的考量有时候在于这个罹癌的朋友们会有一些的疑虑，会觉得说，哎，医生你为什么不帮我用这个手术治疗，哎，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化学治疗，对不对？
是，对。那所以不过我们在讲治疗之前，我想可能可以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就是说癌症发生的原因大概有哪一些。
是
那就目前来说呢，癌症发生的原因大概可以分成遗传性跟环境因素 这两大类。
是，
嘿嘿，那我们先谈一下遗传性好了。遗传性基因可能很多人都认为说癌症是不是都是跟遗传有关，其实它大概只占了癌症、所有癌症的大概5-10% 左右。那现在目前比较大家比较知道的比较明确的基因大概就是乳癌跟那个卵巢癌相关的 BRCA1 跟 BRCA2 这样的基因。那另外还有就是大肠息肉跟大肠癌的发生跟这个 APC 的基因缺失是有关系的。
是，
那除了当然基因之外呢，还有一些后天的生活习惯也会影响不过如果要去怀疑说是不是可能是遗传性基因造成的话，可能可以从一些近亲发生癌症的比例或者说发生癌症的年龄，或者说有一些罕见的癌症发生，我们都可以去区别说是不是跟这个基因遗传是有关系的。
是，就像我们听到了那个安吉丽娜朱莉，对不对？
对，
他就会觉得说他是有遗传的因子，他是真的做过很多详细的检查，所以他就预防性的先摘除了某一些他觉得会有罹癌的那个风险。
是是，不过他的做法也是受到国际一些争议啦，
极端哦，
对，非常极端的争议。不过因为其实现在因为很多癌症治疗的方式日新月异，所以也不一定要用这么极端的方式去处理啦。就是大家可能要有一些观念的厘清，同时要跟医生要有充分的沟通来做决定会更好。
是所以李氏，也就是说我们认识癌症它到底发生的原因有哪些，它会关系到我们后续的治疗，对不对？或者是用的药物是不是？
对，这个原因当然要先厘清，但是我们大概知道有一些环境的因素，比方说像抽烟、喝酒、槟榔，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根据一些统计，吸烟其实不是只是造成肺癌而已，可能跟口腔癌、喉癌、鼻咽癌、肝癌、胰脏癌等等这些消化器，甚至子宫颈癌、乳癌都有很大的关系那不只是吸烟本身，那有一些临床研究也发现，没有吸烟的人反而罹患肺癌的比例也相对高那有可能是因为他可能吸入过多的二手烟或者是说可能一些环境上面的一些油烟造成的一些罹癌的发生都有可能那饮酒的话呢大部分可能会增加这个口腔癌、咽喉癌或食道癌的机会不过有一些研究也发现说过量的饮酒如果又加上有抽烟可能更增加了癌症的发生率那我们也知道说喝酒可能会造成肝硬化，那肝硬化也会增加肝癌的发生机会。
是
那此外槟榔的话也是槟榔其实在国内我们头颈癌的癌症病人发现有90%以上都有嚼槟榔的习惯，那甚至有人嚼槟榔合并抽烟跟喝酒，几乎是100%头颈癌的病人都有这样的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大家可能在这个观念上面可能要注意那最好就是不要抽烟，那饮酒可以适量不要过量，那槟榔嚼槟榔的习惯一定要把它戒掉。
是是没错，其实就是除了你本身可能有5%的有遗传部分影响到我们可能癌症的发生率之外其实绝大部分是属于我们的环境或者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活习惯的行为造成了癌症的风险，对不
对？
对
对对，那还有就是饮食的习惯也常在我们报章媒体有谈到那大部分大概跟饮食有关，就是摄取比较多的脂肪类的食物，可能比较跟乳癌、大肠直肠癌或者是子宫内膜癌、摄护腺癌有关系那当然跟你生活的压力啊可能相对也有一些些的影响不过也是希望生活上不要吃太多那种油炸或者说脂肪含量比较多的食物
是，
那再来就是一些个人行为的一些太复杂了比方说像感染艾滋病它是一个后天免疫不全的疾病，那有可能因为它免疫不全而造成罹患癌症的风险增加那还有像
所以就像那个我免疫系统下降的话就比较容易被一些不好的去入侵， 对不
对？
对，
包括你从饮食或从环境或者说从这些空气污染都有可能会增加这些正常细胞演变成癌细胞的过程会更多。
对，不过这样子合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来说，的确我们的生活当中危险的因子是比较多的耶。
是的是的，像生活环境刚提到一些好空气上面的污染，像工作环境可能也是大家常常会忽略的，因为有一些工作环境它可能暴露了过多的致癌物质。那国外有一些研究也发现有 5%-10% 的癌症是来自于工作的暴露。那因为工作的暴露可能到癌症的发生它那个时间是非常的长，大概都是10年以上，所以如果能够及早的去避免工作上的这些癌症物质的接触，是可以避免癌症的发生。那在国际癌症的研究署，它有公告了大概100多项确定是人类致癌物质的一些东西，是希望在工作上能够避免接触的。那因为在工作上我们会接触到这些致癌物质，它是有不同的形式，包括在飘散在空气中的粉尘，像石棉是已经确定是一个确定的致癌物质，那还有一些气体，一些有机的气体，像苯啊、甲醛，那甚至一些金属的熏烟，镉啊、铬啊、镍啊，这些重金属的熏烟，还有就是在水中或食物中的污染物，包括了红曲毒素、带凹辛等等。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无形中的物理能量，包括了辐射、太阳光，这都可能会是增加我们罹癌的一些风险。所以大家可能要及早的避免这些工作上可能接触的罹癌物质，会有助于我们更厘清说是不是有可能是这些因素造成的。
是是没错。所以何庆经理是你看我们现在刚刚我们提到在这个无形的物理能量，你知道吗，现在这太阳光啊，那紫外线真的是非常的炙热，也伤害我们的皮肤。你看台北昨天就上冲到38.5度，我觉得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们，或者是我们长时间走在外面就是不管怎样你暴露在外头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致癌的风险它就提高了。我前几天的时候看到一则的研究报告，国外的应该是英国吧，利物浦大学做的研究的报告，他说我们防晒啊，就是有一些的地方，一脸部他们做那个实验，就我们有一些地方像眼部的周围或某些部分我没有完全去防到晒哦，并不是弄到整脸，他们就去做了这样子的实验，说我们没有涂到防晒的地方的，他那个罹癌的风险就高了。
是是，对，所以防晒现在是也越来越重要了，而且现在极端气候的影响不是很冷就是很热，那刚好现在夏天，那前一阵子有看到一些新闻报道，有些国家甚至都高达42度的高温，那我也有看到有一些相关的数据，就是未来可能每年都会逐年的增加这个因为这个太热造成的这个热衰竭而死亡的人数是会逐年攀升，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要特别的要小心。
是，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不要说我们防晒是爱睡，不是爱睡呢，是因为为了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不是只有女生要防晒，我们很多的那些男性的朋友在瓦靠拍拍照的时候真的也要注意一下防晒，对不 对，那个防晒是避免那个致癌的物质，皮肤癌的部分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哦。
是，
所以何庆经理师，那我们现在呢就是简单的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对于这个致癌的原因哦，那既然这是致癌的因子，我们能够避免的我们就尽量避免啦，对不对？
是，
就是避免我们暴露在这个危险的因子当中。那如果真的我们知道了不好的事情发生了或许就是癌症了，那怎么办呢？那在药物的治疗部分，或者是化学的或者不管是化学药物或者是化学治疗，或者是我们的一般的标靶药物治疗，这是我们常听到的啦。现在以癌症药物的发展来说的话，到底有哪些的新趋势呢？
目前治疗还是大概是分成化学治疗、标靶治疗跟免疫治疗这三大类。那不过比较在革命性的突破部分，大概就是针在 免疫治疗的部分，那标靶治疗也有一些新药出来、嗯、那当然我们知道化疗大家都是很害怕，癌症治疗我们会用到化学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化学治疗的副作用很多、嗯、那是不是治疗癌症一定要用到化疗药，我想在这边可以也是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跟厘清。那其实化疗药它是很早就被发展出来，那以前它是拿来治疗细菌感染、嗯、那后来他发现科学家就发现说它其实可以杀死癌细胞，而且效果很好、嗯、那经过一些改良，化疗药就渐渐成为癌症治疗的主流，在20世纪初的时候、
嗯嗯、
但是呢因为化疗药它可以杀死肿瘤细胞，但是同时它也会破坏正常的细胞，比方说像我们的造血细胞、黏膜细胞、毛发、生殖细胞等等、嗯、那它出现的副作用就包括了白血球下降、血小板的低下、口腔溃烂、会掉头发，甚至影响生殖功能、嗯、但是我想虽然有这么多的副作用、嗯、那医生也会在这个治疗期间会加上一些药物来做预防或者是减缓副作用的严重度，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不用太害怕化学治疗、嗯、那因为在化学治疗在国际性的一些癌症治疗的指引上，它其实还是有它目前来说还是有它很重要的角色，所以还 是病人可能还是要跟自己的医生讨论、
嗯、
定定出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治疗计划，我想是对个人是才是比较好的选择。
是是，那我先跟何庆经理师分享一下，因为我自己、我爸爸过世，他当初就是肺癌，然后呢我自己在医院就是陪着他在做治疗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会听到标靶药物治疗，然后呢他什么一线用药、二线用药、三线用药、哦嗯、我自己听到，以药师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比方说二线药物比较好，我为什么不能直接挑到二线的药物，或者是我听到的标靶药物它好像比较贵啊，什么健保不给付啊，其实在制程的考量上到底是为什么呢？
嗯，这个也是现实、哦、我们其实我们健保的制度的关系啦、
嗯、
这是一方面啦、
嗯、
但是当然这个治疗刚刚有提到，其实治疗的最佳的计划、嗯、其实我们是可以抛开这些哈，那当然如果你经济能力许可的话、嗯、医生当然会跟病人讨论完之后适合用二线或甚至后线的药、
嗯、
可能需要自费的情况之下、
嗯、
我觉得只要病人你能够接受、嗯、基本上我们都还是在临床上我们医生还是会愿意把后线的药拿来前面用。
是，
对
是。
那因为化疗药它发展的时间非常的久、
嗯、
而且它的疗效其实也是有一定的疗效，甚至有一些转移恶性的肿瘤转移、哦、可能都必须要用到化疗药、
嗯、是，
你不见得标靶药就适合它，所以这个还是治疗上面的考量还是要跟医生甚至可以跟药师一起讨论。
是是，因为我们就是有时候那个互相就是那种病友都会互相打气、嗯、然后呢也会互相的聊一下他们的状况，你知道吗？他们就会提说就是一线用药不行啊，就用到二线用药啊、
嗯、
所以我们自己在聊的时候我会去分享到说，那为什么不可以直接跳到二线用药呢、
嗯、
因为中间的过程会有一些的时间差，你知道吗？时间差我们就会觉得那会不会有延误病情的一个事情、
嗯、
但是我们相信啊，医生也会，医师也会跟我们做一些讨论，他会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透过这些的治疗，然后呢让他就是延长他的寿命，然后至少不是那么的辛苦，然后呢其实现在的医疗科技发展的非常的快，一段时间就有一些新的药发展出来，对不对？
对，是的。
嗯，
那刚提到标靶药哈、嗯，其实大家可能也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标靶药它的作用原理哈，
嗯，
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要先找出来你这个体内癌细胞它生长所需的一个特定的蛋白，
嗯，
好，我们要把这个当做一个标靶、
嗯。
那如果说有特定的药物可以去攻击这个标靶，才能够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这个是它标靶药物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当然它的优点是说，因为它是特定的去攻击那个特定的癌细胞，所以它对于、嗯、正常细胞的伤害跟化疗药比起来，它当然是优点会比较多，但是要知道说不是所有的癌症都适合用标靶药的、
嗯、
所以是需要医生经过一些相关的检查来判断。所以使用标靶药能够成功治疗大概有几个特性、
嗯、
就是第一个 刚提到就是我们要先区分、它一个癌细胞它特定的标靶是什么，
是
那这个标靶呢是癌细胞它赖以生存的蛋白质、它会一直繁殖或者甚至转移出去、它的蛋白质我们要先了解，那也要有这样的药物能够专一性去攻击它赖以生长的蛋白质才会有效、那癌细胞如果它本身是突变性很高，比方说骨髓性的白血病啊，或者是肺癌乳癌这些，对于标靶药的疗效来讲可能也是会比较好。
对，所以我们的癌症病友如果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有任何怀疑的时候，为什么医生不用这个药物呢？我有听说过这个好像比较好啊，有可能就是因为以你的癌症来说的话，你不适合这个标靶药物的治疗，对不对？因为每一种癌症的治疗方式，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体质可能它是适合不同的一个方式，对不对？
对，所以可能还是要。专业的医生哈、经过相关的检查来判断说到底你这样的癌症或是这样的级别是适合什么样的标靶药物。
对，
那目前我们常听到的标靶药物就包括了小分子的抑制剂哈、那这类药物它是以口服药居多，像戈氨酸酶抑制剂哈、也常听到艾瑞莎Arisa、德舒缓、Tarceva 这些、这两个药是用于肺癌、那还有就像泰加 Ticurp、它是用于乳癌等等等、那另外一类是单株抗体，那单株抗体主要是以针剂为主、它是打针的、像赫癌平 Herceptin、它是用于乳癌、那还有像癌斯汀 Avastin、尔必德舒 Erbitux 它是用于大肠直肠癌等等、那第三类是比较新一类的，它是用单株抗体跟化疗药结合的一种基转、那像治疗乳癌的 Casila 跟 Perjeta、这个都是比较新一代的发明。
是、是、所以标靶药物 我再简单问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标靶药物大部分都是用口服的对不对？大部分、
新一代的
对，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奇怪，他们说哦，我们在做那个癌症的化学、治疗，但是它是用口服的、所以跟我们一般印象当中可能到医院去我们透过静脉注射那个是不太一样的、
对啊，因为一般人还是对于口服的接受度会比较高，
因为他会觉得那就是吃药啊。
是啊，是，
对，感觉我觉得心理感受会不太一样、
对、可是可是还是要看癌别啦、就是不是所有的癌症都有适合的口服的标靶药物治疗。
是是，那何清经理是我们用两分钟左右的时间好不好、我知道说癌症的新发展最近有一个叫做免疫治疗，对不 对？简单来说它到底是什么是免疫治疗呢？
好，免疫治疗简单来说、就是、它是把这个我们直接讲好，就是它分成单株抗体跟我们常听到的癌症疫苗、那单株抗体就有点类似像刚刚我们讲到的像一些标靶的药物、它主要是因为、癌症它在体内如果产生的免疫耐受性，也就是说免疫细胞它不攻击癌细胞了、那因为这个免疫细胞它被一些蛋白质给阻挡，所以有一些药物、就是去把这个蛋白质给阻断掉、让我们的免疫细胞继续去攻击我们的癌细胞。那所以针对一些突变性高或是修复能力差的癌症，它的效果是来得比较好、那另外一类呢是我们听到的癌症疫苗，这也是新的、那这癌症疫苗其实它分为有预防型跟治疗型。那预防癌症发生的疫苗，以前常听到的子宫颈癌疫苗
对，
它是因为、要预防人类乳突病毒感染而造成的癌症、这是预防型、那像一些 B 肝疫苗也是、要预防、B 型肝炎病毒感染而造成的癌症、这是一类。那另外一类治疗型是比较新的，就是它是用一个蛋白质合成的一个特定的抗原、去对抗我们、体内癌细胞的抗体、
是
病人去诱发自体的免疫反应，进而去抵抗这个癌症的这个对抗它、
是。
那像最近有在研究的一些临床试验、都发现说、用这样的抗体、去对抗、不但可以杀死癌细胞、那也可以、不影响正常细胞的情况之下、所以这都是未来研究的方向。那另外一类是所谓的细胞治疗、那细胞治疗主要是 把我们体内的免疫细胞做一个基因改造，也就是说把这个免疫细胞让它变得更强的战士，哦，去对抗我们体内的癌细胞，哦，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是，嗯，所以现在我大概比较能够理解的就是因为疫苗，这癌症疫苗，嗯，对， 对， 对，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就像刚刚提到的子宫颈疫苗，然后那个B 型肝疫苗的部分，哦，原来它就是属于这个免疫癌症治疗的一种方式了，嗯，
预防性的
对，
对，
对不
对， 对，
是，了解了。好，那在细部的部分呢，我们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再请到何青青理事再为大家做一些的说明呢，哦，不过我们再利用一分钟左右，好吧，一两分钟左右的时间，其实以您的这个药师的经验来看，哦，我们的癌症患者或家属在面对癌症治疗上会有哪些的疑虑呢？嗯，简单来说的话有什么要提醒的？
好，疑虑哈，嗯，因为大概大家比较担心的大概就是癌症的一些副作用的发生啦，哈，
是，
那化疗药大家比较熟知的那些副作用就是会掉头发，白血球会降低，嗯，那新一代的药它其实有它新一代药物可能造成的一些副作用，包括可能会有一些皮疹，
嗯，
甚至会腹泻、食欲降低，嗯，我想这个在生活上可能就是利用饮食的调整，嗯，甚至如果真的很不舒服的话，其实可以建议医生开一些缓解这些副作用的药品，可以让你的顺从性会更好。
是，没错，我们会因为副作用的关系延误了一些癌症的治疗，会想说，哦，我不要做了，或者是说，哦，药物自动减半，对不对？嗯，
对对对。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就是会不规律用药哈，这个不是只有癌症的病人，我想有一些慢性的病人也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长时间这样的服药哈，嗯，所以可能它的副作用，嗯，可能也会造成病人的一个心态就是，欸，那我是把药品的剂量降低，嗯，或者说我把这个服药的时间间隔延长，就可以降低这些副作用。
是，
但其实每一个药品它有它一定的疗效，那这个疗效跟它的服用时间的间隔跟它的剂量是有绝对的关系。如果说你体内身体的药品浓度不够，没有持续性的去治疗你的疾病，
嗯，
被中断了，反而那个疗效没有达到，哦，虽然是副作用可能会变少，嗯，可是没有达到疗效，那就没有达到治疗的目的，哦，
是，了解。
所以还是希望说大家能够遵从医嘱，能够定时服药，
是，
这是很重要的。
没错，有任何在用药的部分或治疗的部分不舒服的地方，嗯，我们还是建议所有的好朋友们，您透过我们的医师，对不对？嗯，做一个你要去询问或询问一下我们的药师，也可以给您最好的一个建议哦。嗯，今天非常开心，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只能分享到这里了。谢谢我们台北市药师公会何青青理事，我们何青青理事也是台北荣民总医院药剂部的主任的分享哦。台北市药师公会还有幸福台北呢，我们会一起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记得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何理事，
谢谢。